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上一次我们介绍了哈巴谷先知，说他是一个长长头发的安慰的先知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哈巴谷先知，我们介绍他的赞美诗，在哈巴谷先知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九节，这是相当有名的赞美诗。要是我们翻开诗高圣经，在1472页，赞美诗提到它的调是用了琉璃之歌，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这个宋词元曲有时候用什么调，满江红也是一个调，那这里是用琉璃之歌的调，显然是表示出来在信仰的考验当中一种心境。但是琉璃之歌里面充满了赞美这种气氛，赞美这种心情。在开始介绍赞美歌之前，前面的那句话就是哈巴谷第二章最后的一句话，上主在自己殿中，整个大地在他面前都应该肃静，这样的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。事实上这句话，神在自己的圣殿里面，整个大地在神的面前都应该肃静，有连接的作用。因为前面提到偶像，偶像跟圣殿当然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。这个肃静就是肃静，回避的肃静，就是为了给赞美诗，给这首赞美诗做一个准备。赞美诗一开始就提到神的显圣，为了准备神的显圣是需要准备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会用非常神秘的方式出现，神是不可掌握的。肃静代表人彻底的离开以人为中心的标准，既然全地都充满了罪恶，都充满了偶像的崇拜，只剩下的就是圣殿，圣殿就是神临在的地方，还有神的光荣显现的地方。在这里没有世界的纷争，也没有世界的罪恶，是一片的净土，只有神圣的上主，他将要用公义来审判万民，永远为王。肃静也让人想起来厄利亚先知跟神相遇的情形。依照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所记载的，就是厄利亚先知到了西乃山跟神相遇，那个时候神叫厄利亚出来，神看到厄利亚已经到了西乃山这个地区，叫他出来站在山上。那个时候上主从那边走过，在神面前暴风大作，烈山碎石，但是上主却不在风暴中，风暴以后有地震，但是上主也不在地震中。地震以后有烈火，但是上主不在火中。烈火以后有轻若细微的风声。厄利亚一听到这个声音，就用外衣蒙住了脸，站在洞口。神就跟他讲，厄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？ 刚才那一段的经文，表达出来神不是在很吵闹的地方，暴风雨或者在地震，而是在很细微这个很弱的一个声音里面出现。这里所谓的很细的一个声音，很细弱的一个风声，其实按照原文就是一种极静之声，在英文我们叫 sound of silence， 就是一种听不到的声音，听不到的声音，所以是 sound， 但是是个 silence， 是个听不到的声音，美妙绝伦，离开了一切以人为中心的成见，丢开了一切天人之间的障碍，在灵修生活里面叫他做静观默观。如果人不首先用肃静这种方式来达到这个境界，就看不到神的显圣。哈巴谷的赞美诗可以分开三部分，它的特色有下面的几点。我们从这个第三章第一节开始，就提到哈巴谷的祷词，就是赞美的祷词。第二节提到复兴跟救援这个主题，上主我听到你的报导，上主我见到你的作为，求你在岁月的过程中彰显你的作为，求你在岁月的过程中宣布出来，但愿你发怒时也怀念延迟。刚才那句话就是祈求复兴跟救援，希望改变现状，因为实在期待救援，期待神的宽恕。后面从第三节到十五节就是他的最重要的本身的主体的部分。在圣经里面提到有三次休止，休息的休，停止的止。在第三节，天主执特曼而来，圣者要破兰山而至，休止。后面第九节，你抽出了你的弓弩，囊中充满了箭雨，也是休止。最后你摧毁了恶人的屋顶，使雾积露出，直到磐石，也是休止。休止代表什么？休止很可能就是像音乐的休止符一样，代表诵经的一个小的一个停止，小的一个阶段，用来做礼拜，用来做叩拜跟跪拜作用的。那我们也因此啊，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小段，用这个三个休止符来做区分。第一个小段就是提到神的显圣，从第三节开始，我们就看到天主从哪里来？从特曼而来。从什么地方而至啊？从波兰山而至。那他是怎么样呢？他的威严遮盖了诸天，他的荣耀充满了大地。这两个山在哪里？原来都是在西乃半岛。提到西乃半岛，当然不是最南方的西乃山，所以让人想起来，从最南方的西乃山，就是颁布十诫的地方，往这个福地的方向一路走来，中间就会经过特曼还有波兰山。这样听起来，我们的脑海里面就会出来一个充满动感的图像，神怎么来？神是从南而北，从西乃山经过波兰山，经过特曼，也经过后来的卡德士旷野，最后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， 这个就是他的重点。神的显圣在这里显然是把西乃山的显圣跟耶路撒冷的显圣、圣殿的显圣，把它给连贯起来。后面从第八节到十一节提到神显圣的时候，大自然的反应，大自然是充满了一种惊恐、战栗，非常的害怕。面对神的威严，大自然是非常的害怕。我们从第八节开始就看到经文这样的念：上主，当你骑着马乘着凯旋车来的时候，是否像河流发怒，或者是像海洋泄愤？之后你抽出了你的弓弩，就是把弓箭的弓拿出来，囊中装满了箭，就是也把箭准备搭上这个弓。那么你辟地成河，把地分开变成河流，群山看到你就站立，连这个下雨啊都从云中立时降下，深渊上出了巨响。刚才所提到的弓跟箭，按照古代的宗教的描述，就是神可以用这个弓跟箭作为一种工具，神要哪一个地方闪电打雷，就向那个地方射出来他的弓箭，那个地方就会打雷下雨。所以提到怎么样这个雨从云中降下，深渊发生了巨响。后面太阳忘了升起，月亮停于居所，这些都是因为神放射出他的箭之后，连太阳跟月亮都忘了出来，因为大地就充满了这个狂风暴雨这个景象。那在这里啊，我们会想到原来大自然虽然那么的伟大，大自然的力量是虽然是那么的惊人，原来是神在后面呢操纵的，间接也回应了最早的时候提出来的问题，不要去害怕巴比伦人，因为到头来是神的计划在后面执行，神的计划并没有失控。后面的第三个小段就是提到这个故事，这个显圣的一个主题，恶人被粉碎，人民得救。从十二节以下，你怀怒他骗了大地，含恨蹂躏了万邦，你出征是为了救你的百姓。所以这个主题就把整个事件的意义给讲出来，考验的意义给讲出来。经过了中间的这个主体的部分，这三到十五节，我们可以到了这个结论的部分，结束的部分。结束的部分是先知充满了敬畏跟喜乐，就是从十六节到十九节，先知的敬畏跟喜乐，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话可以给讲出来，就是从十七节，纵然无花果不发芽，葡萄树不结实，橄榄树一无所产，麦田不出产食粮，羊圈里没有羊，牛栏里没有牛，我仍然喜乐于上主，欢欣于我的救主天主。我主上主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有如鹿角，因我在高处不行。我们看到先知对整个神的显圣加深了他对事情的了解，他已经从神的角度去看问题。虽然无花果不发芽没有关系， 葡萄树不结实没有关系，橄榄树一无所产没有关系，麦田不出产食粮没有关系，羊圈没有牛，牛栏没有牛，但是还是喜乐于上主，欢欣于我的救主天主。因为上主是力量，叫他的脚像鹿角。这个鹿啊，在圣经里面是表现出来一个非常优雅的动物，在雅歌这本书里面就提到很多鹿这个图像，叫它非常的优雅，叫它非常的轻松，在这个高处来步行，在这个高处这个很好的路上面，在它很轻松愉快的在散步。先知这种经验已经是一种神圣经验，神秘的经验，因为他从神出发去看问题，世界方面的考验都已经不算考验。我们可以从这里回应到上一次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哈巴谷先知是一位拥抱神的先知，他拥抱神不是在一般的情况，而是在一个信心受到考验的时代，在考验当中能够拥抱神，当然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。他是一个非常值得后人效法的先知。这个拥抱神或者被神拥抱，事实上在原文都可以想象，原文在这里啊，只提到拥抱，没有提到谁拥抱谁。那这一点呢，我们可以跟伊赛伊亚先知他见到神时忘了自己的身份，抢答了天使撒勒芬的问题，我在这里请派遣我，事实上啊，可以把这一段互相做一个呼应。我们有时候提到神秘主义者或者有神圣经验的人，他是怎么样呢？他是被神亲吻的，亲吻就是 kissed，这英文叫 kissed 这个字，一个人要是被神吻了，被神亲吻了 kissed by God， 神给他亲了一下，哈巴谷是用这个拥抱，基本上是一样的，要是说在这个神秘经验里面呢，像伊赛伊亚虽然很害怕，但是看到神被迷了，好像被这个神碰到了，接触到了，被神亲吻一样，之后有什么反应，一个人就会不知所言，不知所言。伊赛伊亚是抢答了天使的问题，对哈巴谷来说，困难已经看不出来是困难，考验已经看不出来是考验，这个进入一种狂喜的一个状况，这是神秘经验的一个最家的一个写照，他已经被神拥抱了，或者说他拥抱了神，就有这样的情况。我们有这样的那么的先祖先作为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先祖，我们一定觉得很光荣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觉得是吗？今天就讲到这里。